督熬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刚刚那首诗歌，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要不断恩典，这样的一个频率就再一次的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。说从过去到现在，当我们回顾的时候，就发现说你的恩典实在是很多。有时候我们都忘了献上感恩，然而并没有减少主你给我们的恩典。但愿神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要经常的感谢神。有时候好像顺境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感谢神；逆境的时候，主我们就发现。我们就起了怨言，但愿神你帮助我们，就是在难处的当中，我们都看见了主你自己恩手的保护、带领、扶持，甚至在难处的当中，我们回顾都看见了主你自己美好的旨意都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了。主啊，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将我们一切的。遭遇都仰望在主的手中，相信主啊，信靠你的，你必看顾保守。好像你自己的话说，神的眼目看顾敬畏耶和华，并仰望神慈爱的人。但愿主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单纯的信心。谢谢主，你把我们一起遭遇在这里来敬拜。现在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敬拜，求神的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好像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的当中来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心意，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，以至于当神的灵感动我们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就生活在神的恩典、怜悯、慈爱、信实的当中。我们也看见了神你在我们的身上要成就的工作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篇经文，就是一节而已。祷告之后呢，我们起身来读，好吗？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六节啊，这是很宝贵的一节经文。第六节，祷告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，请教会长抬头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要祷告，开出天地。啊，就是这样一些简单的内容。这节经文的重点是很清楚的。就是教养儿童，换句话就是我们如何处理下一代。当然今天是父亲节，好像是父亲父亲这个人，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就是母亲也是贡献于处理下一代的这件事情上面，也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我们无论是父亲，无论是母亲，啊，甚至我们现在或许处于单亲的状态，我们都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如何来处理下一代的事情。当然，有一些人或许觉得，我还没结婚呢，还没有孩子，这个跟我没关系。甚至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们结婚呢，那么就是想要有孩子，但是神没有赐给我们孩子，所以呢，哎呀，这个教养儿童跟我没有关系。或许有人觉得说，我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我做了公婆了，马上就要做公婆了，那下这个孩子就要跟我没有关系。就是在我们假如有以上的所讲的这些光景的时候呢，这种思想的时候。 八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我们用今天的话就是说，神啊，我已经做了微博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请你经常跟我同在，不是要叫我享受晚年，不是要叫我享受退休。神啊，当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我的下一代。神啊，我年纪老了，但是求你保护我，保守我，不要离开我，给我健康。做些什么呢？我还有责任，我要把神在我身上的作为，我还要把这些作为，我要传递给我的下一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给后世的人。到了那个时候再说吧。神啊，是不是给我力量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你太晚了，这个孩子跟我没关系了。来，请我们再打开诗篇第78篇，再过几天，再翻几页就是了。诗篇78篇，我从第一节读给各位听。我的民啊，我的百姓啊，我的同胞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。这个比喻谜语就是说，以前所发生的事情，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你们不了解，让我来告诉你们。因为呢，我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之后呢，我有所体会，让我来告诉你，请你们注意听。我所看见的，我所学习到的，是我们所听见的，我也是从上一代学的，我也是学来的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也是我们的祖宗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我所经验到神的事情，是我的上一代告诉我，现在呢，我让我来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吧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我们一定要一五一十讲得清清楚楚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。神是多么好的一位神，他的能力有多大，并且他奇妙的作为要诉说给后代来听。因为呢，神呢在雅各的当中曾经立过法度，神有标准，神有原则。在以色列当中设律法，神有一个标准在那边，神有他的旨意在那边，是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下一代的。神牢牢地讲这些法度，这些律法呢，要一直传到万代，是不能停的。神并没有天天都在西南山，但是呢，在西南山已经传了，交给了我们，要我们交给下一代。因为呢，是第6节，是将要生的后代子孙，甚至说还没有生出来的那些子孙呢，都可以晓得。我交给下一代，下一代呢，要再交给下一代，要再交给下一代，还没有生出来的都可以晓得。他们呢，也要起来，那么来告诉那个还没有生出来的下一代，都还要再交下去的。好叫他们呢能够知道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要守他的命令，不要像有些他们的祖宗，包括我，不要像我，有时候顽梗悖逆，居心不正，向神不诚实。我们一直教下去，一直教下去，告诉他们说：你不要学我，你要学神。不要一直听老爸的话，到了那个地步，你懂得听神的话。今天假如我们有什么样的误会，觉得说啊，教导儿童跟我没关，你读读圣经也就 提到说，一方面，那么这个小孩儿童在我们自家的孩子，但是呢，这是关于钱的危险，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即便你没有孩子，你都有责任。你要把神的大能跟他的作为，你都要交给下一代，交到这个地步，他能够把从你身上所学关乎神的大能跟作为的事情，再交给下一代。再下一代，再下一代，用这样子的一种负担，用这样的一种了解，我们请圣灵帮助我们好好的来看《箴言书》二十二章的第六节。所以呢，这个不只是父亲，不只是母亲，不只是自己的孩子，神让你在其他的孩子身上做有影响力，你就要负起这个影响力的责任。这一节经文首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这一节经文呢是关乎教养孩子的，并且呢，人生是有一条路的，这个当行的道路。无论你走你不走，你都走在上面的。我们的生命就是一条道路，看你怎么走法。每一个人都有一条道路，我不可以说，哎呀，这走这一条太麻烦了，我不走了。这没办法，你不走，你也是在走。人生就是一条道路，看你是走正路还是走歪路，走义路还是走恶路。是走人喜欢的路，还是走人喜欢的路？是走天国的路，还是走世界的路？到底你是走什么路呢？孩子一生出来，他就开始走路，就是开始走人生的道路。并且呢，这里还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孩子的时候所走的路，要影响到他老的时候呢。那个影响力就会在这里所谓的也不偏离，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改，但是呢，做神怜悯才有办法改。做神怜悯，假如说的自然的时候呢，那么在小的时候如何逆行，那么年老的时候都改不了。影响是这么深的，你不要以为说啊，这个小孩这一段阶段啊随便呢、啊，我稍微溺爱他也无所谓，反正长大之后再教了，为什么长大之后教不来了？他就照着那一条路，就一直到年老都非常的困难来改变他，也不巧。这是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。你现在的习惯就是小孩子怎么样出来的。还有的人都说，看到这个习惯真不好，很真不好，是因为小孩子的时候，到老了五年前，影响很深很深的，啊，就是这些经文所告诉我们。并且呢，这些经文还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人呢都有一条，或者说孩童呢有一条单行的路。The way he should go， 他应当要去的。为什么？你都有一条正当的道路。然后孩子有一条正当的道路的时候，那么反过来，另外一方面，他也有一个选择来走不当行的路。因为有一条不当行的路，所以才有一条当行的路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路，还是我们教养孩童，使他走不当行的路呢？假若当行的路到老也不偏离，那我想你们都知道，假如我们教养孩童，让他走上了这个不当行的路的时候呢，到老怎么样呢？也是不偏离。影响也很深很深，作为神特别怜悯。 更加的看重这个东西。哎，什么叫做教养？这个我必须要去讲。教养呢，有三个重点。第一，教养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要不然不是教养，你只是把它养活了，就是基本，基本，哎，就是把它养活而已。在教养呢，一定要有一个目标。所谓教养呢，就是把一个人从现况，那么带到理想的状况，这个过程叫做教养。假如没有理想的话呢，那根本就谈不上教养。假如没有理想的话，没有目标就不需要。从来没有一个所谓没有目标的盲目的训练，训练什么呢？是我来训练，训练做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那就不要训练算了，那就没得训练了。无论是外面的学校、教会里面的儿童主日学，我们的团体讲到平板，我们所做的事情，都是花了很多的时间、精神。假如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的话呢，我们都是白费功夫，都是白费功夫。假如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的话，当然每一个父母亲或每一个老师对自己所接触的、所谓的教养的对象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标。我想，要达到什么样的理想状态？每一个家长也不一样，每一位老师也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目标，这个教养的目标，至少有三个重点，你一定要抓住。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当行的路的目标。第一就是基本，要得着训练，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。我这次的盼望，那么是神的儿女的下一代，那么个个都是非常有成就的，要不然就是非常成就的工程师，要不然就是很成就的这个医生、文学家、律师，都是属神的儿女，很敬虔的人，那么很成就的，这个我们当然就是非常非常高兴。然而呢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的教养的目标第一重点，那么就是基督本。我们的下一代要找找这个基督本，要找找这个基督本。假若不是如此，假若没有把基督本当作是一个第一重要的目标的时候呢，我们无论怎么做，我们简直在神面前就可以这么样的定论说，我们害怕，就是让他们得到世界上最好的，拿着一个最好、最有成就的这个成果，进入黑暗的地狱，往黑暗的地狱、死亡的地狱来迈进，这个算是什么样的教育？所以说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教养的一个目标，一个最高尚的目标，就是在我们处理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，把时间精力花下去的。你要思想如何让他能够尽早蒙恩得救，做神的儿女。这个叫做福音的要求。福音的请求，让孩子们带着一个最好的东西，这是个最有成就的，那么进入地狱是何等惋惜的一件事情，何等惋惜啊！我们在加州有开始一个教会，那当然人数比在座的就是可能一般都来不到。有一位年长的姑姑，走路大概要20分钟、30分钟才来到教会。他非常高兴找到一个华人教会，所以呢，每一个星期都走过来。我说我去带你，他说不要，不好意思，他自己走。 我说那你住在什么地方？他说我住在女儿家。我说那你女儿带你来呀？我说你女儿信主了没有？是没有，她在这个加州做律师。哇，在这个南站非常漂亮的地方，那么呢，离开教会走路大概二三十分钟。我说那你信主信的这么虔诚，这么认真，走路二三十分钟，每个星期都来做学习的，那你怎么不邀请你的女儿过来一起敬拜？他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女儿的事，他们的信仰，他们自己照顾吧。”哎，我说伯伯，你不能这么说呀、啊！我们说起来好像我们很尊重女儿啊，好像她的信仰呢是她的事情，我们好像是很尊重的。其实你从神的话来讲，你是害了她，跟她一起住，而且来教会，啊，并且呢邀请都不愿意，那这个叫做什么父爱？我说伯伯，我一起去跟你谈，啊，我跟你去谈。就因为我们在教养，我们把孩子辛辛苦苦，那么一生把自己的青春都注入在孩子的身上，但是呢，他的生命呢，我不管，我只是顾念他的生活，而是他的生活，啊，信仰是他的生命。哎呀，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所谓的教养孩童，是他走当行的路，不是。这个呢，没有那种神圣的父爱在里面，可能有世界的父爱，但是呢，没有神圣的父母亲的爱在里面。奥古斯丁年轻有为，在亚历山大就是北非，当时是大城市，因为二十几年，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大学，因为二十几年全世界没有一家，那么呢，他是非常有成就在那里教学。三十来岁就做大学生，但是呢，他不信主，因着不信主呢，就把生活又放大，并不是说那种为非作歹，但是呢，他的信仰呢，就带着一种歧视、轻视啊，不愿意接触，觉得浪费时间，那样的所谓的这种放大的生活，母亲呢、啊、是提醒。请为他忧伤痛苦祷告，明白？每一天在客厅的茶几上面，把圣经开开，好好的祷告之后，写的几节经文，把它开开放在茶几上面，盼望他的儿子回来啊！飘雪飞回来之后呢，那么呢，两脚一翘。那么喝冰水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冰水啊。喝水的时候，茶的时候呢，那么看见茶几上面，那么有一本圣经，希望他能够拿起来读一读。因此，但是呢，经过长年都没有。人家传说呢，在这个母亲的卧房的里面，那个地板上面有两个窟窿，小小的窟窿，就是母亲跪在那边为奥古斯丁祷告所跪出来的，在木板上面的两个小的窟窿，跪到膝盖跪到木板都有问题的。终于有一天，那他的母亲打开罗马书。第三章，各位各位要知道的话，我说今天我们不是读罗马书了，再来传习，我们会每一个星期我们会开始学习罗马书的，假如各位有兴趣的话，打开罗马书第三章，把十一节那一页就开开来，第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恰恰好是听了他的母亲的祷告，他回家之后呢。那么看到茶几上面有一本圣经摊开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人也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了，因为呢，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，黑夜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要脱去暧昧的行为，所带上光的名气。 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的历史的当中，神借用奥古斯丁带给我们对圣经的启示，这种属灵的生活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贡献。有一本书叫《奥古斯丁忏悔录》，你们有机会都买来，有中文版，都要买。教养孩童的目标在哪里啊？你不要只是说哦，我的孩子呢要最好的学校，要最好的成就，最好的工作，最好的享受，最大的名声，那么最是什么东西？只有一件事情忘记，就是他的经文，他的经文在我心中。大家都有自己的目标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教养的一个目标就是得着救恩。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尊主为大。我们今天在主日学就讲过了，无论哪一个时代，甚至今天，在你心中，在我心中，有一个很大的征战，就是神中心呢，还是人中心呢？伟大呢，还是神伟大？今天这个社会叫做人本主义社会，就是在这宇宙的舞台当中，人是站在舞台的中心，人是整个宇宙舞台的主角，这个叫做人本主义。自从文艺复兴，那么工业革命，那文化进步、科学进步之后，这个人本主义就更加的强行。许许多多神的儿女说是信徒，但是仍然生活在人本主义的思想跟方式里面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有一点点含糊，就是整个世界宇宙从永远到永远是以神做中心的。当我们成为人中心的时候呢，暂时有所享受，有所进步，终究是从这几千年的历史，我们去看中国人的五千年历史就可以知道，人家说这五千年当中呢，不到四百年就有历史，其他都是打仗。那这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呢，他就会告诉我们，到底是人本呢，还是神本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教养孩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神做中心。God center, Christ center, 基督中心。神中心，什么时候我们转为是神中心，什么时候我们就进入痛苦的当中。以前的人是 God send the rain， 神把雨水赐给我们，这个是以前的人，当时候还是定型时代。现在科学发达了，现在雨怎么来的呢？哦，气压改变，然后呢，这个湿度增加，啊，所以就是神本思想。我并不是反对这个气象学，我们这些科学是来了解神，因此我们了解神，我们更加的敬畏神。医学也是一样，科学也是一样，文学也是一样，因着我们更加的聪明，所以我们更加的敬畏神。神本呢，是我们更加的聪明，我们更不愿意来认识神。就是呢，我们自己的孩子如何呢？你知道吗？到底他的思想在哪里呢？你知道吗？其实帮助多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。假如说在这一方面需要有所调整的话呢，多多为他们祷告。 里不在动。到脑中偏离，那种思想，那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呢，永远赶不过来，赶不过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教养孩子的第二个目标呢，就是尊为大，神为中心，敬畏神，顺服神的命令。我刚刚讲过，就是连父亲讲过父亲所讲的话违背神的旨意，我都告诉孩子说，你就不必听啊。假如我所讲的是无理，只是命令，只是说爸爸，只是凭着自己的意识，你不必听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很多时候是错的，我们是站随己意在教养孩子，但是呢，那个目标，你的目标，我的目标，孩子的目标呢，应当回到神面前。今天很多所谓的属神儿女的家庭，他的后代信仰如是，还不信。哦，这个父母亲在教会呢，他们认得是不是的啊？读经、查经、卖茶饼，什么都做，但是还不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孩子对孩子的要求是你要听父亲的话，而不是听父亲所讲神的话。你不会说这个孩子眼睛很亮啊，他看见父母自己做的根本不是以神做的东西，你还要教我要以神为中心呢、啊？他才不听呢，他才不听呢。他被看不看的清楚，他天天跟你在一起，他还不了解你啊？你以为你了解孩子，孩子不了解你。所以啊，训练要有这个教育，要有宗旨，要有目标。救恩所以为的第三呢，这个目标呢，就是属于你的品格 character。这个品格怎么来的呢？品格是由习惯而来，习惯就成自然，自然就成。以后我们的做人都是根据我们在小时候被培养出来的习惯，那变成自然而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格。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神的祝福都是透过 character 来，都是透过品格。你的品格如何，神的祝福就如何。身上宝血都不是你做些什么事，清心的人有福了啊，就是这样的，都是里面的东西，都是品德的东西。联系人的人有福了，他必能联系，就是都是里面的东西。看看你我身上有没有联系人的心，看看你我身上有没有那种为着人类，为着自己的罪，为着自己家里的软弱，别人的软弱，我们学习爱动，有没有那种 character， 有没有那种品格在里面，都是因着品格。这个品格呢，就是小时候的习惯。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责怪我们的长辈，我觉得呢，我就是家里的收拾不干净，这是我的责任。那好，回家臭碗了，有时候呢丢到一个地步自己找不到，在广告问太太说，哎，我的袜子在哪里，他说在那个桌子底下。哦，别在这里，他本来不是会有收拾，到后来也不收拾的，我把这里收拾完就他就提说这个臭袜子。这一个是从小时候培养起来的，就是你培养你的孩子哪一方面的品格，请问培养他的属灵的品格。忍耐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自从我们加拉太书第五章给我们看见有九样的属灵的品格在那边，你培养他是爱吗？ 稍微忍耐一下吧。哎，有没有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为了爱孩子，表面上爱孩子，就是让他能够暂时的满足就够了，至于他的性格错了，我才不管。啊，因为我很爱他，他的女儿，那我恨不得我的女儿在训练孩子，我自己都有点不忍心了。照着这个时间，照着这个时候，该做的做，不做的呢，孩子无论怎么需要他，答案就是不行。现在不是时候，要断的时候。他的这个女儿跟我讲话，那么呢，那个。小狮子就啊啊啊啊啊！小胖你怎么办？小胖你说你可能赶快跟孩子讲话，让阿公稍微讲一讲。这我的女儿不行，她说快点，我跟阿公在讲话，你稍微讲一讲。哈哈哈！我说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我想一想，哎呀，真佩服他，我真佩服他，他的这个管教呢，教养呢，比我还。愿意进入这个神的话语里面，就是说要培养这些孩子的 character， 你要把它，因为呢，他以后是否蒙神祝福，就是看看他今天 character 在哪里。请问，做人是完全的呢，还是做人是正正直直呢？也是从这个小孩子就开始培养的。讲的话是诚实呢，还是非诚实呢？以后长大是不是要？因着别人的最后一点点的自己的艺术，我来改变我的判断呢？还是他有所谓的纯正呢？因为我们说以天为底，就是纯正的，那就是看看他的品格如何，就是小时候你怎么培养他，你有没有把这个属灵的品格当作重要来培养他？听众朋友，我觉得我们。把孩子看得太低，虽然你们都很爱孩子，我知道，但是呢，从我们的表现，我们把孩子看得太低太低了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我们把我们的标准放得太低太低了。我们对孩子的期盼，只不过是在地面上面的那些成就。我们很少把孩子的将来提升到天上的。那个成就，我们的目标没有把它定到天上去，我们只是把目标、我们的期盼、我们教养的目标定在地上。我们没有把孩子给那种更高的属灵的目标，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孩子定义的说，你要想以后要想以诺与神同行，用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来教他。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这些孩子以后像挪亚在那样的一个邪恶时代，他在神面前的行为就是一人的那样的一个目标？为什么不能像亚伯拉罕，做一个信心之主的那样的一个目标，我来教养孩子呢？或者是像大卫？合神心，我以后要让我的孩子合神心，这样的一个目标呢，从地面上面的那种成就的目标，提升期盼他到天上的这样的一个目标。所以啊，我们因着那个很自然的父母的爱，我们忽略了一个更神圣的爱，所以我才说我们太小看了。我们让他随便乱长大，只要你给我拿全力的就可以了，其他都不要了，只要全力就可以了。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，都还没进初中，我们两个人也在神 家里看电视，你要上班啊。当然，他的上班是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并且呢，他的工作呢给我们更劳累，因为他们也不能开车。那我每一天都要开车过去，他孩子就自己登广告说他要洗车，洗了两部车回来，手不能动，那太酸了，太辛苦了。他说以后再也不洗车了，我说那你改行了。那你改行了，所以你要做工人，你要做苦工人，不要只是享受这个父母所能够提供的，你要去找我。各方面我们总是要训练他，这个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带过来的，你要为着神的缘故，为着他这个属灵的将来，你要慢慢的教他，为他安排一个更高的理想，再高一点，高到天上去的那种理想。这是教养孩童的第一个重点，就是你要为他定一个目标，定一个属灵，不要制定世界的目标。第二呢，这个教养孩童的第二个重点呢，那一定是要管教，管教英文叫做 discipline。有目标没有管教，只有探险而已。或许你的目标提得很高，但是呢，孩子不成器，就是呢，就是只有探险而已。你有了目标，那你就开始训练了，你就开始开始行动了。你参照这个二十二章的第十五节，那你注意看二十二章十五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。每一个孩子呢，心里都有愚蒙，愚蒙就是。不知所措，没有智慧。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愚蒙，用管教的杖，用棍子，管教的杖就可以把愚蒙远远的赶除，把愚蒙驱逐掉。所以呢，在孩子的心里只剩下神所给的智慧。所以要管教，而且管教呢，必须要用管教的杖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圣经是提倡体罚，这个杖是代表权柄 authority， 神给父母或者是 guardian 或者是 teacher 老师等等等等，都有他适当的权柄。你要用神所给的权柄。把孩童心里的那个愚蒙把它赶掉，以至于孩子心里所剩下的是一个什么智慧？孩子小小，他知道如何对，他知道如何判断这个环境，在这个环境这个不能做，在那个环境可以。我们都需要孩子活泼，但是呢，不是在机会活泼。他是在 playground 活泼，但是孩子来的时候，他能够分辨得来，这个愚蒙在心里，他分辨得来，他以为哦，这里就是我的 playground， 大家都坐得安安静静，只有我在活动。他心中有愚蒙，你不能责怪他，是因为呢，这个愚蒙还没被改掉，所以他没有智慧。人家说一个孩子什么叫做成熟呢？这里站着假如五岁的孩子，哪一个比哪一个成熟呢？你怎么判断？那个成熟的，他能够看环境、看局势，他有判断能力，这个叫做成熟，而不是他书读了多少，不是一个是 A 的，一个是 B 的，不是这个东西，而是一个 maturity 呢，就是他懂得判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父母曾经。把他管教，曾经用那父母的绳索赐给父 话，我的孩子已经六岁了，八岁了，现在呢，我没有权。不然，现在还是年轻人应该是，甚至上了大学了，啊，现在还是年轻人。孩子，无论他长得多大，对父母来说，他总是。权柄呢，不是在命令的权柄啊。权柄有三，第一是地位，小孩子的时候地位是父母，所以呢，你站在父母的地位，你有权柄。第二，因为你有知识，所以他不会做，他要来请教。你教他，他要听，他就会；他不听，他就不会。第三，有生命的权柄。他看到你的生活，他抚养你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，最喜欢用的就是地位的权利。我是老大，告诉你，当然在小孩子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啊。你到了六岁，你再说这一句话，你看看，他才不甩你。我们是最喜欢用地位的权利。但是呢，那个地位的权利是过去一点点的时候，知识的权利，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。啊，你就说呢，这个教这个武艺啊，这个十步教九步，以免什么徒弟打十步。那所以呢，因为我懂得，所以呢，你要拜我做师傅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不把全部的技术都交给我自己如一个父母，所以呢，你是永远做我的徒弟。那这个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。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种生命的权利，因为你敬畏神，因为你是顺服神，因为你在生活上面有神的表现，所以呢，孩子无论多大，他承认了，他成家了。他都还挺想的，这个是我的爸爸，我应该要去喜欢的话。这里就是说，用这个神所给的杖，是神所给你的杖，那样来管教孩童，把这个愚蒙把它去掉。这个就是教养的第二个重点。你有没有把愚蒙给去除掉呢？还是让愚蒙留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，你只是把科学加进去，然后把这个赚钱的技术加进去，然后把成名，然后这个做这个伟人的形象，那么加进去，那么愚蒙呢一直在那里，愚蒙一直在那里，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养，当然教养需要时间。明天好时间，你不能说因为啊我的工作很忙，我需要挣钱，以至于我可以把饭放在桌上的，所以我没有时间教。我们当中很多的父亲都是推卸责任的父亲，我看了很多，妈妈教养，妈妈都是妈妈教，爸爸很忙，爸爸。特别告诉我们，那父母是一种教养，但是教养的责任是在父母。假如我们当中是单亲，那么呢，你做母亲的，单亲母亲的，那你要负起两个责任，辛苦一点，你需要吃更多的东西，你要花上更多的道理。我们狗很会教养。哇，这是狗训练的乖乖的，哈哈，说做就做，起就起，说拿回来就拿回来，狗是训练的，但是呢，孩子呢，哇，差不多，孩子我们不愿意去。我们当中做豌豆的人，我们花好多时间训练那个豌豆虫的，要把它吃的，但是孩子我不训练，这都是失职啊。就是他们把孩子放到不当行的道的上面， 到了他的吃饭的时候，他大哭，突然这个地步呢，这个病都发起了。哇，这个妈妈呢，就赶快去泡奶粉。泡完了之后呢，孩子已经哭到已经气都喘不过来了。那么这个妈妈呢，就把孩子抱过来，他那个孩子手脚再把这个手呢，夹在这这脚呢，把他抓住。把孩子抓住，这个刚出生的时候啊，把他抓住，切外保镖，哎呀，还真是很久，哈哈哈哈，我这个脸呢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，永远不会忘记。你说啊，这个孩子还不错，他刚出生还不错，连我们中国人都说有胎教了，胎教生出来了，他还不错。我们还不愿意，到底是他不需要呢，还是不愿意做呢？还是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负担？那我们需要有人也是在神面前稍微审查审查，不会太晚，也不会太早，千万也不要说，哎呦，那我不会做。神有问题，神绝对不辜负有心人。你假如有心想要有一个目标，那么有愿意管教、愿意行动的话呢，那神一定会加以。Never too late， 也不要说我不会，也 Never too early， 也不会说。让我只是提供大家一方面关于教养的重点之一，还不是重点。你假如要孩子，就是比你先。你喜欢的孩子自然就喜欢的。那我还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我经常因为在查询啊，那么想到这个各方面的事都很重，所以呢，我经常在准备。我那个孩子就是初中、小学，差不多那个时候，那我在准备。这个功课的时候，他就到我的书房来，说：“爸爸，我长大之后又要讲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你看看吧。”但是你我问你爸爸，你自己要去做，以身作则。你自己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，你这样生命对神有这样的一种啊，对神的一种心意，我们的孩子自自然然。就被你所影响，这个叫做生命权利，是有影响的，有影响的。我们不能说，哎，你们去主日学，还把外面开放。那我长大了，我可以抽烟，你孩子不能抽烟，这个都是废话，这个都是废话。事情不做。我们要求孩子做，这个我们要教育。第二，要注意环境。孟母做三千做，何况我们呢？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当中，是不是为了孩子，那么来选择那些敬畏神的人作为你的好朋友？你等着瞧，看看神是不是在你生命当中能够把你。祷告都到处提供太多，你要找那些倾听祷告的人一同学习和平、忍耐、公义。你都要你做，结果呢？你虽然是传道人，你都要选择你跟谁在一起，经常处在一起的是谁？你要为孩子选择一个敬虔的环境。不是随随便便的 play， 那么大家玩一玩，孩子玩一玩就是了。到底经常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你自己的时间，甚至在家里要为孩子 create 创造出一段安静的时间，一个安静的角落。这个角落是我们起步设定的哈。我们的孩子就是在长大的过程。 写两篇小短文，那个时候呢，男孩呢读书读英文呢，都还需要人家帮助的，小小的小的不同。那父亲就是教导的责任，告诉他们这一章经文最主要讲什么，然后问他们，那么在你们今天的学校生活当中遇见什么困难，神的话可以在哪一方面帮助你？你没有造出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啊？你不把这个环境造出来，人家说在这个沙漠上面怎么养鸭子啊？鸭子总要有一个小小市场啊，对不对？在沙漠怎么养鸭子？养不来。家庭之谈是塑造一个孩子属灵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所谓家庭之谈，就是我们家里几个人，我们一起读经祷告的时间。你不必每天，那你一个星期两次，做对吗？总该可以做得到。那么一时间不要太长了，一时20分钟可以吗？那当然是可以。但是呢，要持守。第三呢，要因材施教，要因材施教。每一个人都不同，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同。这个个性呢，是神所给的个性，是吧？向着这个不同的个性，你有不同的教法。外向的讲彼得，这个外向的，耶稣就要彻底为他祷告。你看，这个彼得讲话太多，而且呢，讲得太快。他不知道讲什么，他还有话不讲。那像这种外向的呢，就要彻底为他祷告。那内向的呢，像这个约翰呢，你就要多给他有那个鼓励，叫他引你的心理，引你的这个力量能够刚强起来。那么像提摩太一样的，包括一直鼓励他，你要刚强，你要刚强。你作为外向的人，你不能说你要刚强，你要刚强，那么他就。是我发挥了，因为他外向。你要注意孩子，他每一个人个性都不一样。那像有的孩子个性派，偏差下来他怎么都不办。那像这个个性派的，你就要特别要训练他，要负责任，要谨慎，要安静，不做风就不可以吃饭。这个是你所讲的。那这个个性派的人要好好的训练。但有的严肃派的，这个 perfectionist 的，很严肃派的，对自己要求太多太多的，那呢，你要帮助他要感恩神，神的努力必不到这里，长期是要求的成长，你要学习依靠神，不要只是要求，看看神有什么成就，到什么时候多等到。那么这是教养的体方面比较实际的啊，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益处。这个教养孩童的第三方面呢，就是你对孩子要有信心，要有盼望。当然，我们说对孩子有信心，其实就是对神在孩子的身上的工作要有信心。世界上的人告诉我们要学习知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信神。假如我们的教养没有这样子的一种信心而来的盼望，那么呢，我们所做的全都浪费。我们相信说，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养育我们的孩子，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。我们相信说，神一定喜悦，神一定会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来成就那最伟大的工作。这是一个盼望，盼望是一个把握 ，assurance， 这个叫做盼望。知道说神的方法。神的旨意，我们顺服的时候，神会负责他所带出来的结果。 可惜，去年不来，今年不来。所以我们要求神救我们，对神有足够的信心，从神的角度来信，来相信我们的孩子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神所能够使用的，并且呢，我这样照着神的旨意来做呢，那神一定会做工的。今天我们在读日记就讲过，这个摩西的父母看见摩西是俊美，那个俊美不是表面上面的俊美，而是这个俊美就是棍的意思呢，他呢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一个很好用的人才，用这样的一种信心，他来带这个孩子。很多读日记的老师都这么做见证。当他们在这个小朋友读日学的时候，认真的教他们圣经，那为他们祷告，对孩子有盼望。他长大时候，很多都回头过来，来成为照顾别人的那个人。从小时候就对他在主里面有信心，相信说神会用这个人。我盼望你们做父母的，对自己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，说我的孩子在神的家中，在神的国里是一个非凡人物。这个叫做信心，这个叫做盼望。像我们讲孩子一定要有这个盼望，没有这个盼望做不下去的。孩子是可被教育，这个操作的机会能力全把它冲击，你等于是在塑造一个人，为神来塑造一个人，好像你把孩子你在雕刻一个人出来，为神在雕刻一个人出来，让他这个人呢走在神所定为他单行的路上，一直到老都走在神的定规的身上。有时候我们看见孩子到了13岁、16岁，发现这个孩子好像跟我们不亲了，他失落了，他的行为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了。其实他不是在13岁、16岁的时候才这样，其实呢，他的失落在早期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忽略了他早期的时候，他就是失落。只是还没有了解出来，到了14岁的时候才有了解出来。所以今天是父亲节，当然最重要的那么是鼓励父亲的，但是现实在父母亲都是，并且呢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或许没有这个权利去管别人，但是呢，做神所许可，神有智慧。我们对下一代，所有的下一代，我们都有做干的责任在里面。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，就是我短短的一些，请各位呢就把它披在心里面。一个当行道，一个不当行的道。当你把它带在当行的道的时候，道都不偏离。但是呢，当他被带到不当行的路的时候呢，他也是道路不偏，却是存在我们身上的。谢谢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来思想神的话。虽然有时候我们实在是承认我们够不上这样的一个标准，我们也经常失去了我们该负的责任，以至于造成一些不理想的果效出来。但是主啊，你既然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眼前，就求神光照提醒，也加力量，叫我们有愿意向上的心，有愿意照着神的话来行事，以至于过去所损失的，能够因着今后我们的信心能够再被弥补过来。 Thank you.